我老婆当时跟我说有一朵云会来接我，然后她就在那个敞篷车的旁边贴了两朵木板画的那个云，然
就
后
非常的敷衍，我感
对，非
觉。
常敷衍，不
为
是这
了
样
缓
的。
解你的焦虑，
对，
给你搭了个天堂车。
然后我跟她说你这个太假了，之后老头就说那撤掉吧，撤掉。
欢迎来到地球疯人院，我们真的是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在忙什么呢？就是在很多的城市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线下的催眠活动。然后最近我们在西安和北京都见到了很多的听友，我感觉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工作、未来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样的，自己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他们关心的。
在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每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之前我也是会担心未来怎么发展啊，我自己会想很多事情。
那大家一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焦虑，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主要围绕着怎么去解决你的焦虑。然后今天我听到小胖说他的哥哥的一位朋友跳楼了，
对。
是怎么回事呢？
他就是平时工作压力也大嘛，然后父母他们那边催婚，自己也是上杠杆嘛，在房贷利率5点几的时候买了一套房，而且买的还挺大，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蛮挣钱的嘛，就疫情前面那段时间，之后一下子就因为疫情就失业了嘛，还不起这个房贷了，之后他的老婆就说回娘家嘛，就不管他了，孩子丢给他，成天在家抽烟，然后整个人焦虑了，而且抑郁，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该干什么了，最后就上天台去了，这是真事儿，真人真事儿。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前几年吧，前2年就跳楼了，就疫情还没有恢复完的时候就已经还不上贷了，还不上贷了之后，他老是想找点钱来补贴嘛，就补贴不上，然后父母那边又支持不了他，之后他自己就选择就放弃生命了，就这样的。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焦虑方面的问题，因为一旦想不通的话，就会这样。
对，因为我们自己听这个，就像一个写作或者一个小故事一样，它其实就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嘛，对吧？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事情其实还蛮大的，我觉得，特别是又是债务危机，又是亲情方面，然后又是感情方面，家里面人也经常说他嘛，说他出去挣钱啊，那个时候谁不想出去赚点钱，对吧？压力那么大，每个月还房贷都好多好多万，而且那个时候他老婆也不支持他，没有，身边没有人支持他，他就选择就轻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还蛮严重的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
我感觉来催眠的大部分客户，最后他们在询问潜意识的时候，问他们适合做什么，潜意识给他们的答案都几乎都是：你做什么快乐，你就做什么，就你不能去做让你焦虑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不开心，那这个工作说明并不适合你。就像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很不开心，然后我也焦虑到发烧，结果刚好那发烧的那3天，我们公司就因为疫情被封控了，就大家都被关在公司里面。然后我是因为太工作压力太大了，然后直接导致我精神上面高度集中。然后就发烧了，我也没有出门，也没有人回来嘛，就是我家里面是没有人进出的。但是我自己待在家里面都能发烧，就是焦虑到这种程度。
但是也运气蛮好的哈，刚好躲过就疫情被封控在公司。不然会
对，
更焦虑哈。
对，我当时的工作是，一开始是文员的性质，就是我需要做会议纪要。然后后面需要整理，就是项目上的一些资料， 最后就是需要跑工地，然后去对接项目上的负责人这些，然后因为对接的人群非常的复杂，领导给的任务已经超出我当时的工作经验了，很多东西是我完全不懂也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要怎么去做，就是这个过程需要你自己去摸索，然后摸索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很多人出来打击你，说哎，你这个你没做对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好，然后我发现我在这方面就特别不擅长。但是后面我有个朋友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如果你的工作做得不开心的话，你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你擅长的事情。我比较擅长拍摄拍东西嘛，那个时候我就会周末抽空出去拍一点素材，然后发小红书，结果后面小红书做起来了，这个感觉就是我做的毫不费力的一件事情。对于当时在公司工作，做起来就压力很大，然后就感觉随时随地都有阻力，这个就是潜意识告诉你，其实你是擅长做博主，那你就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后面我老公也很支持我，我就把工作辞了去当博主，之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而且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找到你，那是因为你就擅长这个事情。
嗯
嗯，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人他焦虑其实并不是因为自己会为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而是别人对他的看法。
嗯，
比如父母对你的看法。
嗯，
就像你当时觉得辞掉我这个工作，我好像很对不起我的父母。
对，
这样。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工作是最稳定的。
嗯
嗯，
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在什么年纪去谈恋爱，什么年纪去结婚，什么时候我应该生孩子，应该成家立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些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对你的那一种
期待。
期待，对。如果你自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的话，我开心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舒服，那我怎么去做，反而我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焦虑啊，我到点了我该怎么做，对吧。
嗯，
所以大家在面对这些焦虑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是否可以忽略掉别人对你的看法。
嗯，
这样会减少很多你生活中的烦恼。
其实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你觉得焦虑的话，你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悖天道的，有悖于你这个人的人设。因为你可能生下来就是一个法师，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游戏当中，你强行要去当个战士，那你的战士的这个数值就会很低。
就是每个人还是应该做自己觉得好的，觉得擅长的东西，对吧？不应该就是被别人的观念所捆绑。
就更多的期待其实还是要看你自己，你自己喜欢这事情对你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嗯，那小胖之前焦虑是因为什么呢？
公司嘛，原来我上的那家公司，因为我自己岗位也是一个比较压力大的岗位啊，是做程序员嘛，老板每天给你安排很多任务，然后你必须得当天做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要交给他，要出那个效果。我当时就很焦虑，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啊，我是上午的时候我比较懒散，我做事儿啊效率都很低很低，我一般是下午的时候效率比较高和晚上的效率比较高，导致我的工作呢就变成了下午做不完，晚上回去加班，早上的时候不做事儿，我自己下午没做完的工作我又不想把它留在晚上，因为晚上是我唯一的一个个人时间嘛。那个时候老板任务布置一多，我就非常的焦虑，到哪种程度啊，我给你讲一下，会在那个窗户旁边啊就来回走，然后人脑子也不在想什么东西，有点转不动了那个机器，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熬夜把工作做完之后白天又起不来，早上又得早起去挤地铁，然后非常多人，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重复再重复。那段时间我上班嘛，我整个人就不知道在干什么，而且我非常的头疼，学也学不进去东西。后来我还是觉得 辞职之后，然后自己做做生意啊，这种会让自己开心很多，而且我的精神状态好很多，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感觉整个人的那个脑子转不动，老是去抓住一件小事或者怎么样，会生气啊，发火啊，现在就不会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快到那种抑郁的那种程度了，因为做程序员嘛，就死得早，哈哈，开个玩笑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概念嘛。
我好像上班的时候那段时间，每天回来都会对着我老公哭，我就一下班就开始哭，我不想上班，我明天不想去，很
主
痛
要你
苦。
可能看到我每天在家里边
啊，他
随便
每
下
天在
班。
家就过得很开心，感觉吃了睡，睡了吃的，我就每天得早上8点钟就
哎，你
起
别这
床。
么说，感觉我好像无业游民一样，我也有在工作，好吧？只是我的工作不用去公司而已。
哦，对了，我给你们讲，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这个白头发也是在我工作的时候才长出来的，之后没有做程序员之后就没有。
我当时开始上班嘛，可能上了8个月之后，我就有那种抑郁倾向，我就去找了一个成都还比较有名的心理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收费是750每小时。诶，我好像在前面节目当中讲过，我当时的实习工资才1300，我就拿着我这1300的工资，每个星期去找那个心理医生，而且我就只要看2个小时，我这一个月就白干了。
就是赚的钱还不够看病的
最
钱。
后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
最后，我跟心理医生都得出一个结论，说要不把这工作辞了吧。其实都不用去看心理医生，我都知道这个是这个答案，只是当时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支持我做这个决定。
就还是被身边的期许所困扰到了嘛，对吧？
对，其实只要当时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支持我去做博主的话，我可能立马就辞职了。都是因为身边的人觉得，哎，你这份工作还可以再坚持一下，你可以就是继续待在公司里面。
身边的人会认为这份工作其实非常的不错，对你以后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你以后会发展得特别好，在这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不是适合你的。
他们会觉得你很任性，为什么你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现在又要来离职呢？那你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是不是非常的不稳定，过得很飘渺？在他们的那种观念当中，你只要没有工作，你接下来就是过一个讨口的生活，就是一
好
个
可
流浪汉的
怜，
生活。对于家人来说，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你只要有一份工作在了，那你接下来怀孕生孩子，相当于来说就是一个保障。你在怀孕期间不需要出去工作了，就可以拿着公司给你的钱，好好的在家生孩子。
就人生的流程，就每个人都是规划的一样的，就你必须这样去做，不然的话就
感觉不是按照他们的剧本来写的，是吧？他们会给你施加很多压力。
应该说不按照他们的剧本来的话，会让你感觉对他们有一种愧疚，因为他们对你有很多期待。
这就是焦虑的来源，大部分人。
而且这里你们俩都提到了，就是焦虑之后会产生抑郁的一个心态。我前段时间我的焦虑症已经有一点那方面的征兆了。
但是因为老公特别焦虑嘛，然后我就重新给他催眠了一次。你说一下你当时看到了什么，特别搞笑，我觉得。
我当时看到一棵树，然后那棵树已经枯萎了，很大的一棵树，上面也没有树叶，下边坐了一个老头，然后前面放了一个很古老的木头的桌子。很像我们当时改革开放时候的那种办公桌，就领导用的那种办公桌，上面放了很多文件，然后老头就在那儿整理文件，他在写什么东西。然后树上有7个蜂窝，我记得是7个蜂窝的蜂蜜就一直往老头的身上滴，然后他也不在乎那些蜂蜜滴到他身上。之后我就去问那个老头，我说我 为什么到这儿？我是这么问的吗？
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反正过了一会儿之后，有另外一个人把我接到了一个六边形的黑曜石组成的一个山洞里边。
嗯，
那个山洞是靠海边的，我记得。然后他跟我谈了很多条件，他说要我加入他怎么怎么样，给了我很多，
为他做事。
对，为他做事。但他给了我什么条件我已经完全忘了，因为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我感觉他是天使。
对，他坐着一个敞篷车，
一个肌肉男，衣服都没穿的肌肉男，他坐的敞篷车就来接我，他从天上开下来的，
嗯，
那个敞篷车。然后因为我老婆当时跟我说有一朵云会来接我，然后他就在那个敞篷车的旁边贴了两朵木板画的那个云，然后
就非常的敷衍，我
对，非常敷衍。然后他又想装作自己是天使的样子，他又背了两个假的翅膀，就那个样子，也没穿衣服，肌肉男嘛，我觉得哇好帅啊这个男的。然后他就开车下来接我，我就坐他的车往云里边开，然后突然眼前一亮，就散发的光一片白的就看不到了。
嗯，
之后光褪去之后，我到了一个片场，就很像国外的一个片场。哦，没有到片场，光散去以后，我到了一个像在云里边的，但是那些云也是木板搭的，像一个草台班子。
现搭的场景。
对，现搭场景。
给你体验。
有一个穿白袍的白头发长头发的白胡子一个老头，也是拿了一根高脚凳就坐在这些假的云里边。
嗯。
然后还有什么像小的那些天使有翅膀的那种，也是木头做的，那种木板做的画的，就很像传统中我们故事里边写的天堂的模样。
嗯，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头说，我说你这个场景真的好假。
当时我在催眠的时候我都笑，我说怎么这么敷衍。
对，就感觉非常敷衍，他在完全在满足我心里对天堂的那种样子的感觉。
但有可能他并不是这样的。
对，很可能不是
这样。为了缓解你的焦虑，
对，
给你搭了个天堂出
来。然后我跟他说你这个太假之后，老头就说那撤掉吧，撤掉。然后后面就出来很多穿那种西装的，还有戴英伦的那种帽子的那些人，工作人员吧，他们就把那些木板，云的木板啊，天使的木板，那小天使的木板就撤掉了。撤掉之后我就在一个片场里边。
嗯，
那个老头感觉他是上帝啊，因为他就是假装的一个上帝的模样。
嗯，你还给我看照片，那个照片是一个明星
啊。
对，
他把他的头发他的胡子全部拿掉之后就是那个样子。
嗯，叫什么名字啊？
我怎么知道？
那明星当时你
搜的，那明星叫什么？库伯。
库伯。
嗯
嗯。
就他就把他的伪装卸掉了，卸掉之后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的形象，而且很帅。然后很奇怪的是，他也给了我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叫我帮他做事。可能也是因为他给了我这个条件，我把上一个人的条件忘了。
嗯，
但现在我连他给我的条件是什么我都忘了。
嗯，
当时我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焦虑了。
主要是你那个片场太假了，
很假。
嗯，
就完全是在
而且你说那个天使开下来的时候非常的拉风，然后把你
其实当时我是觉得那个画面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我醒了以后我才觉得他那个车旁边不是贴的假的吗？而且他的翅膀也是假的呀。
嗯，
就很搞笑。
还有那个上帝他也说了，都拆了吧，全部都拆了，
全都拆掉，就那些云真的也特别假，非常的假，就木板上面画的，而且是用那种油画的那种油信息画的那种云。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造出一个像天堂一样的环境，你也可以去到像刚开始的地狱，它给你很多的条件， 包括树上有很多蜂蜜往下滴呢。后面我跟我老公分析，上面有七个蜂窝。
嗯，有七个蜂窝。
蜂，嗯，对，上面有七个蜂窝，然后蜂蜜往下滴，它其实就代表的是人类的欲望。
嗯，
所有的欲望它会变成蜂蜜滴在这个老头的身上。
嗯，后来我们去查了这个七这数字，
嗯，
在国外的一个含义。七代表的是人类的七个原罪，就你的贪婪呀，
欲望
各种，
嫉妒什么，好像把虚荣
嫉妒，然后贪吃这些东西，
贪嗔痴大概就是这么的个意思。
对，所以他为什么我会看到七个，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滴下来的蜂蜜，
嗯，
可能意思代表的就是这些蜜蜂去人间采集这些
能量，
这些对负面的能量，
嗯，
在这个地狱吧，感觉像地狱的地方。
嗯，我们的焦虑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欲望。那他的这个梦境其实很形象的表现出我们在拥有焦虑情况的时候，你会给其他空间层面的人带去什么样的东西，你是在滋养他们，你是在滋养其他空间的生物。
嗯，
后面去到那个片场呢，它就是让你抛开这些东西，你就可以放下焦虑。我是这么理解的，嗯，就当时
我感觉从天使一出场的时候就给我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嗯，
因为他就是很搞笑让整个人都感觉很搞笑，
很嘻哈。
对，包括到上帝那儿，不管他的说话方式也好，他的做事方式也好，都让人感觉这人挺不靠谱的，也又很搞笑的感觉。
嗯，
就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自己在焦这方面的释放。如果你不去释放的话，长期压抑的焦虑会让你逐步的转换成抑郁症，然后抑郁症你再没有去解决的话，你可能就会选择像你哥的朋友这样解决方式。
但是我觉得我在得抑郁症的时候，我是很早之前得的抑郁症，
嗯，
然后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没有想过我要怎么样好起来，我反而从抑郁症里面解脱了。没有想过去努力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大家在生活当中想要努力的去解决眼前的困难，那他可能会给你制造更多的焦虑。那我当时得抑郁症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过要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要遵循天道，遵循一种规律。如果说在那个时候身边的所有人都希望你啊快点好起来吧，你不要得抑郁症了，就是你应该像个正常人一样，但在那一刻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是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出门了，就所有的饭做不了，全都是点外卖，然后垃圾也扔不了，然后我是把所有垃圾都堆在那个门口的垃圾桶里面，有人来收嘛。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自己一个人生活，楼道里没有垃圾桶，他们需要下去扔垃圾，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了，就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啊！我还要去丢垃圾，我每天还要做这个做那个，要让这个人开心，要让我自己开心。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洗澡就睡觉，我也打不了游戏，就是我那个状态看不了电视，打不了游戏，就每天睡20个小时，起来吃点东西接着睡。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突然就恢复精力了，突然就想洗澡了。洗完澡之后就感觉好像也想出去尝一下外面的饭是什么味道了，我那抑郁症自己就消失了。我感觉我身边反而有很多朋友，他们去看病，看完了之后医生给他们开了药嘛，要吃，
越吃越糟糕，
然后吃了好几年还是焦虑症还是抑郁症，因为他一直想要去反抗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症状。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去看医生。你们知道我怎么好的吗？
怎么好的？
怎么好的？
我在外边和别人打了一架然后我的抑郁症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我20多岁嘛，参加工作也有4年，大概4年了，我一直就 重复的，其实工资也挺高的，
嗯，
就那个时候工资挺高的，但就每天不停的重复一件事情，也没有得到什么效果，自己做的东西其实没有帮到任何人，对社会来说也没有任何价值。我也在想我以后怎么办，我要一辈子都这样去上班吗？
嗯，
一旦我哪天四五十岁了我还找工作，
嗯，
所以当时就一直处于一个很压抑的状态，就是因为焦虑这方面的问题。我当时住的是一个很小的公寓，房间里也很压抑，我一个人住，当时我还没有养狗，然后我就特别想从窗户跳下去。
嗯
嗯，直到后来养了我现在的狗，就我朋友建议我，你要不养只狗试一下，
嗯，
看换一下心情。其实养狗并没有改善我的心情，没有改善我的焦虑，但是给我一份必须要去尽到的责任。
责任，
对，因为我想到我死了我的狗怎么办。
对对对，
所以我得照顾它，就硬挺过来。硬挺过来之后，在外边又跟别人打了一架，释放了一下，
嗯，
一下我的这情绪就没有，我想到我以后要好好的照顾我的狗，我想的东西就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自己关注的点就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对，
然后整个人就变了。
嗯，之前大蚊子确实跟我说过，就是说他不想死，他死了他的狗怎么办，你知道吗？
他还一直跟我说他想一直留在地球上呢，他不想离开地球、
嗯、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一直都很想离开地球，因为我感觉我不属于这里、
哦、
就没有一种归属感。
哦，是这样的吗？
在催眠的时候，其实有大部分的客户他们是致力于建设好地球的，有一部分客户他们跟我一样，就是随时都想要离开，觉得这里的频率跟自身的频率不太吻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嘛，对于地球这个疯人院来说。
那以前的那些客户催眠之后，他们有没有焦虑呢？他们有没有问这方面的问题呢？
有很多客户他们的焦虑我感觉大部分都是外界给他的，像有一个客户他可能已经30多岁了，但是他父母非常希望他结婚、
嗯、
这个是大部分人都会遇到的嘛。
嗯，对，
就是、国内
这个很常见吧我觉得。
嗯，其实今天我们刚见了一个北京的朋友，然后他前段时间也是因为要考博士非常的焦虑嘛。
嗯，
因为家里人对他寄予了厚望，就是觉得诶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考上
博
士的人，
全村的希望。
然后他考上博士之后，他的爸爸在整个村子里面
广播，
就是广播，哎，我女儿考上博士了。我觉得这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父母。嗯
嗯，所以他说他当时别人跟他说话，他脑子都不转了，
都转不过来了，
对，都不转了。
他今天我们去见他，他说我现在脑袋有点卡壳，因为最近在备考博士，就所有的脑容量已经用光了。然后他已经考上了嘛，就刚好被录取了。我们今天就吃了个饭。其实，在我们阅读的这些，老子啊、庄子这些经典的典故当中，他是没有努力这个概念的。我们发现，我感觉他们在追求的一种观念就是你应该像一棵树一样成长，很自然的生长。因为你看树、风、花，没有任何人来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样生长，你应该长成一个什么颜色的花。
嗯，他们也不会去满足别人对他们的期待。
嗯，因为在催眠的客户当中，很多都是植物嘛，他们的他们曾经是植物，在那个梦境当中他们反而过得非常的满足圆满开心，而且也觉得自己尽到了自己的使命。那为什么我们作为人类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情绪呢？那首先这些情绪是非常正常的，就是焦虑、抑郁，还有你的难过、伤心、高兴，它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就有一本书它就写的你值得更好的生活的那个作者，他又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幸福的。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他说所有的情绪 它其实都是一个频率，就像大家在听播客嘛，101.1或者101.7，你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它总会有不同的频道，对吧？
嗯。
但这些情绪，它们没有好坏之分，它只是你调到了不同的频道。你不用说，哎，我今天在101.7这个频道就是不对的，啊，97.7这个频道才是对的。所以情绪这个东西它是不能用好和坏来定义的，一旦我们用好和坏来定义，那你就是给自己增加了一份压力啊，你觉得哦，我现在没有处于好的状态就不对了。那包括我们抑郁的时候也应该就是正常的心态去看它，它只是一种情绪而已。我觉得对于抑郁的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身边的人能够理解他，就是不要告诉他，哎，你会好起来的，你这个没什么问题，你这个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自己想通就好。在这个时候，抑郁的人他们其实想听到的就是，我其实真的能够理解你，在这段时间你可以慢慢的去消化这种难受的感觉，慢慢的去体会这种情绪，而不是说让他立马你明天就得给我好起来。我觉得抑郁的人听到这个会崩溃，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当时跟我朋友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部分想法是在求助的，就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我朋友就会觉得说，啊，你不要老是待在这种情绪里面，你应该自己出去走走。就包括我们在上班在焦虑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接纳这份工作，你从心里面就没有认可这份工作带给你的快乐成就。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去选择自己能够接受的自己喜欢的工作，
嗯，
这样其实对你自己的心情啊，你未来的规划也好，你既然去做了你喜欢的事情，那么你一定会花很多精力去把它做好，你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它而去淡这个工作。
那要怎么样去选择一个你适合自己的行业？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你把自己平时喜欢做的十件事情写在手机备忘录上。比如说你在刷小红书的时候，你首先会关注的几个话题，像我的话就是美妆、穿搭，然后旅游，还有吃喝玩乐。
继续玩。
对，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很适合做娱乐方面的内容，而且我也在做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很适合就吃喝玩乐，我就玩就行了。因为我在催眠的时候链接到我的潜意识，我潜意识也跟我说，你这辈子来地球上就是玩的，不是干其他的事情，就是快乐和玩，玩的越开心越快乐，我赚的钱就越多。像刚刚那个方法，你在列的时候可能刚开始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平时关注了什么。有的人他会去关注怎么样做蛋糕，怎么样做美食，然后有些人他们很喜欢研究汽车，研究美妆，那他们就是擅长这个领域的，只是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发现，而且也并没有被鼓励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是那种来什么我接什么那种人，
嗯，
我不会因为工作而去焦虑，反而我会对未来的人生感到焦虑。以前我不说过吗，我跟你说过，我说我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
嗯，
我人生是没有规划的。
对啊，人生也不需要有目标。
对，一旦有了目标我就会整个人就啊哈哈想跳楼，我要跳下去就那种，
嗯，
所以这种没有规划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最好的一条路。
嗯，对，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缓解压力的。我前几天就看到小红书上面有一个博主们，他就是说怎么快速的让你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且你擅长的事情。他就是画了一个饼，一个饼大概分了十个小饼，第一个饼上面写的就是你的任务，你觉得你自己这一生的任务是什么。第二个饼他写的是浪漫，就是你在乎的这些浪漫的东西有哪些。第三个就是写的你的家庭，你觉得你要考虑到家庭啊有哪些因素。然后第四个就是你的朋友， 第五个就是你的灵魂上真正喜欢的东西，你的灵魂在乎的。第六个就是你的观点，你有哪些观点是你自己比较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身体上你是不是能够吃得消，能够从事现在你所做的这个行业。下一个就是你的成长，在你的成长上你能够有哪些收获。最后一个是金钱，你从事这项行业能够收获到一些金钱吗？或者说你觉得做哪些行业能够收获到金钱？他就把它分为了这十类来讲，你可以从这十个方向上去找到自己擅长的工作类型。
那确实也是，之前我上班的时候是真的一点也不开心，活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你说有钱吧，确实也够花，但是你说攒下来多少吧，我觉得倒没有攒下来多少，很奇怪啊，也赚钱，但是攒不下来一分钱。
就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有很多人会问，那其他人的试错成本很高，他可能没有办法说直接就离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对，他一旦停止运转的时候，可能真的他就会面临很大的
经济压力。
嗯，就算大家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是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欲望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哪些欲望是你自己本身想要去实现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再举个例，像生活中来自于身边的朋友给予你的一些焦虑的感觉，比如说朋友会背很好的包，然后开很好的车，
嗯，
这样其实这些价值对于你来说他们
重不重要，
对，他们真的重要吗？
嗯，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这些很重要，嗯，但是我跟大文字可能我们两个人对物质上面的东西没有太大的追求，
因为对我们来说的话，很多东西其实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比如说一个奢侈品，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赋予它的价值，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包而已，它就几百块钱的东西，特别好的包，几万几十万的包，对我来说它也只能装东西，我背着它不会对我有其他任何的附加作用。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关于来自别人施加给你的这种经济上面的焦虑，不要去在意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会给我带来什么，而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嗯，
一旦你自己跳出了这个经济的圈套，你跳出了这个圈套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让我感到焦虑的事情。
嗯，一个博主说你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然后买一堆你根本不需要
的东西，自己没用的
东西，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嗯
嗯，
我听你们的意思大概就是只问自己想不想要，而不是问自己需不需要，对吧？
不，你说反了，应该是
说反了，
你要看你需不需要，而不是看你想不想要。
哦，对对，
有时候你想要的东西其实反而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压力，
嗯，
很多很多的焦虑，但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真的重要吗？你真的必须要拥有它吗？或者我必须要找一份很好的工作吗？
我
必
须
要结婚吗？对，我必须要生孩子吗？这些都不是你真正需要的，而是你去想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压力。
啊，对对对，我也觉得，只要你的欲望没有去吞噬自己吧，我觉得。
嗯，就是一个欲望的圈套而已。
对，会好很多，你会觉得生活也会更平顺一些，会让你觉得好过一些吧，我觉得至少。
嗯，
大部分的人他们在催眠之前其实是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但是他们内心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肯定，在我们催眠之后潜意识告诉他你就是擅长做这个的，那他才会对自己有一个百分百的认知和肯定，他才会大胆的去进行这方面。比如说我当时也是催眠也是因为受到了一个老师的肯定，朋友的肯定，他们觉得我很擅长，我才大胆的走向了我自己喜欢的事业。嗯，其实很多人他们都明白自己擅长什么，没有办法迈出那一步。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勇气，能够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
而且你也会发现，就真正你选择了你喜欢的事业，然后你为之努力的话，其实可能结局也不会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就之前我也是很害怕，我放弃掉我现在的高薪的工作之后，我以后吃不起饭啊，会做其他工作，然后让自己过得更不好。但真正自己出来自己做生意之后，反而过得更好了，而且时间更多了，就精神面貌也比以前要好的很多。
大家会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就把它想得很糟糕，
他们会考虑很多
我觉
坏
得
的结果。
我的家人也是，他们会觉得我可能之后都吃不起饭了，
天
就
得
没
要
有
饭。
工作，就在街上流浪，他们设想的是这样的生活，但其实反而我在做自由职业之后呢，我的收入比之前多太多了。而且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你想这个月多收入一点，那就努力；你不想的话，你就可以摆烂，就很自由。
特别是那个时候，我对，感触很深的就是妈妈特别反对，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说我辞职了，我不想干了啊，我要放弃掉这个工作，我也不想再继续投简历了，我想自己做做小生意，我想尝试一下。那个时候家里面反对的声音非常大，其实，然后妈妈每天都会说啊，你这样怎么能行啊？你天天在家里面啊。睡到这都已经几点了，又10点了。你平时上班都是7、8点钟起来的啊，怎么怎么样？他会给你很多很多这种语言上面的压力。真正的当做生意赚了钱了，然后把钱放在他面前了，哎，他又会改一种态度，你知道吗？又说，哎，我这不是我当初怎么怎么样，对吧？督促着你去做这件事儿，你肯定做不成，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会给我产生那种焦虑的感觉，但你做的时候你也是不对的啊，你做好了过后你也是不对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家庭方面还给我带来蛮多的这种。
我发现我的家庭好像没有给我带来过什么焦虑的问题，因为我当时说我不干了，我不想做以前那份工作的时候，我妈是很赞同我的。
为啥？因为他看你过得不开心。
没有，她说你每天加班加班，虽然工资高，但一个人顶2个人用，那你这个工资也不算很高啊。所以他说你不想做就算了。后来我妈说你，我宁愿你去当个保安，你就坐而不动，你不用去干那种工作。当时我觉得我妈是很理解我的，所以其实家庭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压力，我是自己觉得未来有很多我不确定的东西，因为我当时给自己规划了很多想要的嘛。但后来发现，如果我一直持续我现在这个状态去每天去上班，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办到这些事情，我也得不到我想要的，自己给自己增添了很这种焦虑感。每个人他的焦虑的来源都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啊，那我觉得我自己想去当个演员，我想当明星，我就能真的去当吗？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擅长演戏。
那你得去试一下。是我们一起做自媒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也没做过。所以我们也是去试的，才会有结果。你不去试，永远你都不知道结果。万一成功了呢？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之前都没有经验，就直接去做就行了。一
对。
边做一边改进，一边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然后哪些地方需要再调整。像我们写文案，其实功底不好，但都是一边写一边看书，看别人
一
怎么
边
写的。
改，对。
对，然后每一次发出去了，可能流量不太好，但是我会在1天之内。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发的相同的文案，然后再把自己的标题进行修改，然后经常就是在第二次修改之后，我那个帖子就会变成爆款。
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去想我如果没成功怎么办？
对，不要想，
如果我失
根
败了
本
怎么
就
办？
不要有这样
越
的
想
设
越
想。
烦这些东西。
我又想到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你哥哥那个朋友的故事。他其实一开始也是承担了很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也是因为身边的人给他的期待， 像他的家庭，他的老婆孩子对他的期待，就是说希望你能够每个月还两三万的。
也有可能他的内心根本就不想买房，他自己是不想买房的，但是因为外界的压力，父母的原因在给他施加，你得结婚，你得生孩子，你必须得买房。
嗯，
这不断不断的累积，
只要
所以变成这样。
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缓解焦虑就聊到现在，我感觉就是一句话，你不要去满足社会给你的期待，身边的人给你的期待。
还有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欲望放得太高，然后去加杠杆。
我感觉很多的学员他们来问我，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有一笔400万或者几百万的钱放在那儿，这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安心的，他们的生活才能够幸福。这个也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你觉得你只有怎么样才能够幸福，也是从小到大你接收到的社会给你的信号。我们其实现在的存款也没有多少，但是每一天收入，我们是那种你越活得顺其自然，就这笔收入来了那你就存下来，没有的话你就先不忙花出去，就像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也能过得很好，不一定说你非要得有400万了500万了你才能够有财富自由或者有时间去进行环球旅行。我们也是一边走一边赚钱，然后一边看世界。
对，不要给自己定太高的要求。
嗯，
因为你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满足你自己给自己定的那个要求。
所以我们今天总的来说一个主题就是不要对未来产生焦虑，不要对别人的期许产生焦虑，不要对自己过高的欲望产生焦虑，你就可以活得很好了。
还有就是我们在面临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时候呢，顺应天道，就是顺应他的这个情绪走下去，你不需要立刻变得很好，立刻恢复自己的元气，你就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状态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就可以了。
养只狗然后出去打一架可能就会好了
那是你的模式是你
打一架。
还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推荐那个博主的视频，我把它放在文案里面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If it was my last day on earth, if it was my last day, if I close my eyes.